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母亲孕育了一个小生命的时候，全家人呢都充满了喜悦与期待。腹中的小宝宝是否健康，这就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了。所以呢，产科超声是至关重要的。超声呢，有人说是产科医生的眼睛。现在呢，超声的分辨率越来越高，可以早期发现很多胎儿的信息。以前呢，一些发现不了的细小病变，通过现在的产科超声呢，也可以及时的发现。对于产科超声，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及时的介入，及时的了解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自广州妇产医院的梁艳艳医生为各位做解读，让我们共同走进健康诊疗室。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对于产前超声究竟检查哪些内容，还有什么时候去做检查，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是不太了解。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的梁艳艳副主任医师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梁艳艳副主任医师呢，因为他是常年在妇产科的 B 超室工作，对于妇科 B 超的时机和内容，还有产前超声检查的时机和内容都是比较了解的。那下面呢，那我们就请梁大夫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梁艳艳毕业于广东医学院，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及超声诊断工作20多年，对妇产科临床疾病的超声诊断及胎儿产前超声检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率先在科室开展产前超声及腔内超声检查，主持厅室科研项目一项，发表科研论文10篇。
超声检查看胎儿的哪些内容，不同级别的检查内容不同。根据广东省卫生厅颁布的产前超声检查技术指南，产前超声检查分4个层次，每个层次都规定了检查内容，是我们目前产科超声检查的规范。一级检查是一般的产科超声检查，检查的内容呢，主要是了解胎儿的生长情况，比如说确定妊娠的数目、胎位，测量胎儿的双顶径、股骨长、腹围、胎心力及胎盘、羊水的大体形态指标。二级检查呢，是常规的超声检查，除包括一级产前超声检查的内容外，还包括了对胎儿的主要脏器进行形态学的观察，如颅内的某些重要结构、颅骨、大脑、脑中线、侧脑室、丘脑、脊柱、颜面部的上唇、心脏的四腔、腹腔的肝、胃、肾、膀胱等脏器的观察，对胎儿严重致死性畸形呢进行粗略的筛查。这个就是卫生部规定必查出的6种严重的致死性畸形：无脑儿、严重的脑膨出、严重的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胸腹壁缺损、内脏外翻， 还有单腔心、致死性软骨发育不全。三级的产前超声检查呢，也就是系统的胎儿超声检查，这是一次比较详细的排除这个畸形的胎儿检查。除了包括一级产前超声检查的内容外，还要观察颅脑，就是观察脑中线的位置，测脑室是否增宽，小脑的形态及小脑影部的完整性。脊柱呢，就观察各段脊柱排列的形态是否正常，脊柱的弯曲度是否正常。胸腔要观察肺脏、心脏的位置是否正常，心脏测量胎儿的心率，描述心率、心脏大小、室腔心切面、左右房室对称性、左右心室流出道的切面。腹部脏器描述腹壁是否完整，肝、双肾、胃、膀胱形态，脐血管是否两条。四肢呢，主要是观察四肢的长骨，即肱骨、尺桡骨、股骨、胫腓骨。四级检查是一种针对性的检查，它在系统胎儿超声的检查基础上，就是针对胎儿孕妇的一些特殊问题进行特定目的的检查，如测量这个颈项透明层，就是我们所说的 NT、以及胎儿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更细致的超声检查。在一般的基层医院可能呢只能做到一二级检查、三四级产前超声检查呢，它对这个设备仪器以及人员要求比较高，在产前诊断机构是可以做的，同时呢也鼓励符合条件的医院开展，这样就以便筛出更多的胎儿畸形。
梁大夫告诉我们呀，畸形检查呢其实并不是超声检查的主要内容。另外呢，由于超声检查它本身的这个限制，并不是所有的畸形都能够通过超声来看出来。所以呢，在这儿呢，梁大夫也提醒我们呢，对于超声检查呢一定要理性的对待，科学的选择检查时机。
不是每一次超声检查都以筛查胎儿畸形为目的的。那有时候孕期我们是做一级检查，有时候可能做二级啊，有时候做三级啊。一级检查呢，它不进行胎儿结构的检查的；二级检查呢，只要求查出卫生部规定的六种严重的致死性畸形；三级检查呢，就较为详细，但也是按照广东省卫生厅颁布的检查的指南中规定的项目进行检查。一些不在规定范围的项目，如耳、甲状腺、生殖器、食管、气管、肛门、手指、脚趾等这些结构呢，常因为显示困难而无法查出异常。部分的先天性心脏病在胎儿期呢也较难诊断，需要做胎儿的超声心动图诊断。另外呢，超声是从形态学角度来观察的，这个胎儿必须存在解剖学上的畸形，而且超声要能显示出来这些畸形。胎儿在宫内呢，它受孕周，比如说孕周太大或者孕周太小啊，都不行，胎位羊水的影响，有时候有一些部位被遮挡显示不清。对一些功能性的异常疾病，如听力、视力、智力异常，那些是无法查出的。一些染色体异常的疾病、代谢性的疾病，如果没有明显的超声异常表现也无法查出。可见呢，产前超声检查也不是万能的。这里有必要强调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的警告，不管使用和任何方法，在妊娠哪一阶段，让最有名的专家进行彻底的检查，期望将所有的胎儿畸形检出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同时呢，梁艳艳大夫呢也再次的向各位女性朋友重申呢，超声检查，尤其是孕早期的一些超声检查，只要把握好时机，同时呢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规范的操作，对于胎儿是没有太多损害的。
超声用于胎儿呢已有40多年了。超声检查呢是产科的主要影像诊断工具，其安全性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许多专家在这方面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呢尚无足够证据证明诊断超声对胎儿产生影响， 而早孕期超声检查呢，人们普遍持慎重的态度。
梁大夫告诉我们呢，对于早孕期的各项检查，不光是 B 超，大家都要慎重、慎重再慎重，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由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规范的操作，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保证我们的安全。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我是游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介入超声呢，是超声的一种。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记者陆征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超声科的主任医师郑敏，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介入超声对于诊断糖尿病及其下肢病变的一些意义。
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糖尿病的这个发病人群已经达到了9000万。尽管如此呢，并不是很多人对这个，尤其是在糖尿病的早期啊，并不是很注意。那么往往是出现了合并症以后再进行治疗，那其实已经非常的棘手了哈。那么因此这个糖尿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今天我们非常的有幸的啊，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超声诊断科的主任医师郑敏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郑敏，女，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超声诊断科主任，擅长腹部、外周血管、小器官、妇产科及超声心动图的超声诊断，兼任国家自然基金委同行专家库成员，中华现代影像学杂志编辑部专家委员。
郑大夫您好，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下肢血管病变哈，我想并不是很多这个糖尿病病人，尤其是早期的这些病人啊，包括一些这个有这种糖尿病潜在风险的这些朋友，并不是很了解啊，这个什么是这个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它的从临床症状来说吧，它是就是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糖病是容，就是说它易导致双下肢麻木、
双下肢麻木、疼痛、
间歇性跛行、及或足发生溃疡、坏疽，这属于就是糖尿病里的一个病变。
您看啊，糖尿病和这个下肢血管病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它的中晚期才会出现的这种合并症？
合并症是属于中晚期出现。
中晚期出现，
对。
那这个糖尿病血管病变它不是属于它的合并症的一个？
对。
它
不是属于合并症的。
那它这个是属于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糖尿病，糖尿病血管这块是这样的，这所称为动脉硬化的血管病是最常见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各种动脉硬化的共同特点是动脉导管管壁它属于是变硬、失去弹性和管腔缩小。动脉粥样硬化的特点呢是受累动脉的病变从内膜开始，先后有多种病变合并存在。包括呢局部有脂质和复合糖类的聚集、纤维组织增生和钙质沉着形成的是斑块，它呢并有那个动脉中层的逐渐蜕变，也就是退行性变了。继发性呢病变有斑块内出血，斑块呢破裂及局部血栓形成。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呢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可逆的可逆性的，可能过去人们都觉得动脉硬化不可逆，是吧？现在就说是动脉硬化是一种可逆性的病理过程，那就说可逆的。
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这个下肢血管病变，您谈到比如说像血栓啊什么，这都属于血管本身的这个病哈。那么它是怎么跟这个糖尿病发生联系的？
糖尿病它从还有一种是化验、检验反映出来，也有还有一个我们。从超声来说，二型糖尿病特点下肢动脉内膜不均匀增厚，它是属于不均匀增厚，另外还有狭窄斑块，属于斑块属于什么串珠样的改变，是这样的。从超声结果来说，
那就是说您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下肢血管病变的一些它的一些特征哈，那其实它的这个下肢血管病变它包括很多症状变化，比如说人的这个糖尿病足，这个足病是吧，还包括这个肾病、眼病，甚至脑袋也会出现问题，心脏病、皮肤病，甚至这个性病好像也跟这个糖尿病也是一种常见的这种并发症。那么就是说，那么下肢血管病变它有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什么特点？
它是双下肢动脉硬化病变，是糖尿病并发症之一。它属于什么呢？导致双下肢麻木、疼痛、间歇性跛行及尺或足发生溃疡或坏疽，这样呢就是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因为糖尿病血管病变或神经病变、感染性等因素。是这样的。
对，您临床当中见到的一些病人，他们大概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是
或者说他们来寻求医治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诉求？
开始呢都是以下肢动脉麻木、走路，就像我刚才说的，下肢麻木了、疼痛了、有间歇性，我走一走我还得要歇一歇。
对，
是这样的时候他就来就诊了。
就诊
的时候呢，常规呢超声，现在我们做超声的基本属于常规了。一旦临床有发现有这样的症状的患者，都来到我们来做超声。做超声后我们就发现呢，做超声后他的确实是内膜不光滑，属于并且就是说有狭窄率，狭窄率甚至能达到截肢那种100%的足背，就没有那个血流了。正常应该是血流是通畅的。
对，
等到那个就是他已经，好多老百姓是这样的，他不到一定程度他不来医院来就诊。
没错，
他什么时候来？哎呀，我真是走不动了，我真是得歇两歇了。这时候来已经发现。
您觉得这里头会不会有一个误区哈？那像很多这个患者，他的这个下肢麻木啊，或者说这种半侧的这种疼痛，那么很多确实是跟这个比如说脊椎的一些毛病有关。那么到您这儿来看的这些患者有没有从这些科室转过来的？
有，像骨科的病人，他就有来到我们这儿。从骨科他都以什么为主呢？就说是我腰疼，
腰疼，
我一侧也疼，甚至我以左侧疼，我以右侧疼，但是呢骨科他就想腰间盘突出啊，
对，
是不是这类病啊？
哎，
但是呢通过我们超声一查，不是，
不是，
是我们的血管病变。
所以说这个早期的这些症状有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对，没错。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您刚才其实也涉及到了啊，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足。那这个糖尿病足哈，其实它就是属于这个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的一个典型的一种症状了。
对，糖尿病足特别典型。典型在哪儿呢？溃疡，好多患者那个溃疡大面积的。一个是它就合并什么呢？合并神经病变了，溃疡周围疼痛，说他来的时候呢一看颜色也变了，变暗了，既肿又暗，睡觉也睡不了，直指都是黑的。所以说这样呢，我们在超声经常能看着他，一个是糖尿病血管病变呢，同时也合并神经病变，他已经都感染了。糖尿病足呢，现在糖尿病患者足下肢破坏的一种病变，有资料报道啊，因糖尿病有关问题住院人群中，糖尿病足是占47%，这是查的资料。糖尿病患者较非糖尿病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要提前，
要提前
，发生率呢是明显提高的，且病变程度也比较明显，并随着病程的延长，它也加重了。所以糖尿病下肢动脉呢病变主要以侵犯动脉以下的小血管为主，病变以足背动脉改变为最重要。
那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足哈，它这个早期症状容易不容易被捕捉到？它疼不疼？刚开始是
疼啊，他就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疼？
老百姓来针刺一样疼痛，
针刺的疼，
麻木
啊。
老百姓来了说，哎呀，我这都睡不了觉了，我天天就这么捶呀、我也不好，所以这就是属于已经就是说到狭窄了，甚至闭塞了。
闭塞了，
对，就是这就是到狭窄和闭塞的时候，所以形成了叫 糖尿病足。
我们知道咱们其实咱们国家是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非常高的，是一个大国了，可以说。
对。
现在发病率应该是世界第一了。
现在在世界是第一，9000万嘛。
对。而且我们从一些这个资料上看到，这个每年中国糖尿病人好像是以这个150万的速度在递增，这个数字也是相当的这个恐怖，听起来。
没错。
所以说我想可能这个糖尿病啊，就像这很多心脑血管病，它是跟这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现在的人，这现在生活提高了以后，可能他在饮食方面或者说在一些其他方面不太注意造成的哈。那么像这种生活病哈，我想是很多这个广大听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咱们谈这个糖尿病，比如说它的这个早期诊断，我觉得就非常的重要。
对
啊，如果能够早期把它诊断出来，加以这个早诊断、早治疗，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这个病发生？
没错。所以说现在就说预防，是最主要的。
对，
我觉着就是希望搞临床的医生都是属于预防为主。糖尿病足病变是可防可治的，它是足部培养和截肢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不能避免的。
那咱们今天啊，就进入最关键的这个环节啊，就是来谈一谈，着重的来介绍一下这个超声检查对这个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的这个早期诊断的意义。
超声呢，检查主要对于下肢血管病变最大的意义是，它可以就是对血管病变的狭窄和程度及血流量的改变，这个是最大的。主要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彩色多普勒它都是有什么，包括哪些能诊断。我们超声呢，平时用的灰阶超声、彩色多普勒超声和脉冲多普勒，另外呢还有能量多普勒这些成像。现在呢可观察什么呢？管腔的大小、中道内膜的厚度，还有一个管腔的狭窄率，管腔还有一个管壁最主要顺应性降低，以及彩色多普勒它这块是彩色多普勒显像及脉冲多普勒观察血流充盈情况及它血流频谱有没有改变呢？现在呢，从而呢我们分析下肢动脉硬化和狭窄程度病变部位。现在呢，超声对早期诊断、预防和治疗糖尿病下肢血管是最有重要的意义的。
也就是说这个超声检查这个手段跟过去的一些检查手段相比，它可能更加直观，
对，
更容易识辨，识别。
没错，它没错，它既直观又可以有重复，它是属于从那个价格上，你像CT 啊、核磁啊，它是过去啊是什么金标准，是属于那个就是 CT 属于金标准，但是呢它价格是昂贵的，超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价格便宜的，
便宜一些，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另外，血管造影呢是诊断疾病的，也是金标准，但它价格确实昂贵。但是呢，它既有创伤性，它又费用昂贵。另外呢，就是彩色多普勒呢，它属于灵敏度比较高，检查起来呢可以重复，有重复性。彩色多普勒呢，它主要是说什么呢？它重复可以复查，它对早，尤其是对什么呢？下肢病变的那个部位和早期诊断，还有一个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这个血管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超声诊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